七种立体讲完了之后，现在讲这个翻译经典这个法师。翻译经典这个法师是姚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姚琴呢，按照中国的正统呢，就是在晋朝后晋的时候，三国以后有个晋朝，在这后晋的时候，这个在长安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琴厂。这个琴呢，不是秦始皇那个琴，最初啊是叫福秦，他这个国家福秦呢，他这个人叫苻坚。他那时候啊，他要也组织起了一个党。组织什么党呢？因为在以前有个秦朝啊，七国时代被这个秦始皇把那个六国都灭了，以后又被汉高祖把这个秦朝给灭了，那么以后就到晋朝。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心呢啊，留的还欢喜秦朝，所以这苻坚呢，他就组织起来一个党，这个党就叫秦党，秦朝的，他秦始皇的后人。那么于是乎啊，在长安那个地方就成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叫苻秦。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秦天监就是管着天文学的，在中国以前也有秦天监，看见呢，在印度啊的天空上面有一个智星，这一个星星啊是有智慧的，就对这个苻坚讲啊，说是现在啊，印度有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呢，将来会到中国来，应该呀、啊、到中国来呀、啊，来拥护中国。我们这苻坚说：“哦，那我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呢，一定就是这个鸠摩罗什。俺们发兵去把他抢来。”把他抢了，于是乎就派这个大将呢，叫吕光，带了七万人马，就到印度那个叫秋兹国。这个秋兹国呢，就是现在中国的新疆呢。的边缘上还有一个小的地方叫秋兹国，在那个地方，于是乎派这个吕光啊带着七万人马就去抢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去给抢。今天时间呢不够，现在就是去抢这个法师啊，什么时候抢来呢？等明天晚间就抢来了。因为昨天晚间我答应了，今天晚间呢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给抢来，所以呀、啊、本来今天晚间是开会 但是预先呢没有对大家讲是今天晚间呢不讲经，所以呢还照常呢来讲。不过今天呢晚间呢所讲的这个时间呢要缩短，现在呢是预备讲到8点钟，那么还讲完了经呢也继续开会。因为在今年正月初一是中国的旧历正月初一，我已经啊发表过，我说呀在今年呢这美国的佛教就要开花的，这开花就要结果的啊。今年呢就讲了一部楞严经，这也是等于佛教开花一样。那么有20多个人呢，他们来参加这个法会。学完了之后呢，每一个人呢，我相信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了。什么不同呢？有很多的地方都不同。那么现在呀，又由这个国章呢，父亲有地，准备要送出来一部分地，去造庙，所以今天晚间呢，预备就是咱们成立一个佛教会。然后好进行啊这件事。那么在我昨天应承了今天呢讲这九摩罗什法师，所以呀、在这个没有时间的时间呢也来再讲一讲的。这个吕光带着70000军队去啊，到秋瓷国。这个秋瓷两个字啊，本来正音呢应该读这个龟兹，但是啊不应该画圈的，所以读秋瓷。秋瓷这国在吕光啊没有到秋瓷国之前，九摩罗什法师啊就对秋瓷国王啊说你呀、现在中国呀来大这儿出兵争我们的国家，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争土地，应该和他讲和的，他要什么条件呢你就答应他。我们这个秋瓷国王呢就不听九摩罗什法师这个建议，于是乎啊我们吕光到了，他就和吕光啊就开起兵来就打啊战争起来。一战争，那时候中国的军队很强的，秋瓷国是一个小国，就是战败把这个秋瓷国王啊就被这个吕光的军队给杀了。本来这个秋瓷国王啊是很信佛的，那么为什么又被这个中国的军队给杀了呢？就因为这个秋瓷国王啊在前程这个杀业太重，所以啊也定业不可转，也没有避免这种的杀业，没有避免了。那么吕光把这个秋瓷国给灭了，把九摩罗什法师就给抢了，一抢到中国呢，到这个西凉那个地方， 西凉那个地方啊，大约就现在啊这个延安啊新疆那一带。到那个地方啊，就听说中国这个扶秦呢，这个苻坚呢就被人杀了，这国内啊也发生了政变。发生政变呢，这个苻坚就被姚畅给杀了。姚畅于是乎啊就取而代之，就做了这个苻秦的这国王。于是乎他因为叫姚畅啊，所以啊也叫姚秦。这个姚秦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姚秦呢，这个姚畅做了这个姚秦的皇帝。这个吕光一听说国内政变了，他在这个梁地这个地方最初到这扎下营啊，他就扎到一个山洼子里边。鸠摩罗什法师就对他讲说，你不要扎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扎营啊属于凶险的啊，如果要有水来呀，把我们这个全军呢甚至都可以淹死。哎，吕光，你懂什么？你是一个出家人，怎么懂得这个排兵布阵的事情呢？哎，你不要管了，这个淹死怎么就会淹死呢？于是乎也没听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建议。于是乎到半夜的时候，果然这个啊，你说巧不巧啊，这个山就笑了。山笑就是山洪，山洪啊就由那个山里头流出水来。哦，这个水呀不知多大，把吕光的军队呀给淹死了五六千人。他带着七万人马到那作战呢，大要死了几千呢，回来在这儿又淹死了一部分。于是乎第二天呢，这个吕光才知道啊，鸠摩罗什法师是有点来历的，是有神通。在人没淹死之前，他就向他建议，他不相信，果然就把这个军队的淹死了很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吕光啊也就很相信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了。那么他听说国内政变，这个姚畅把这个苻坚杀了，于是乎他在这儿也就安兵不动。安兵不动过了两年呢，姚畅又死了。姚畅死了，他的这个儿子这个姚兴啊继位。姚兴继位，姚兴呢就知道以前那个苻坚派吕光去抢鸠摩罗什法师这件事啊，于是乎就又向这个吕光啊要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吕光也不给呢。这时候这个姚兴又发兵去征理吕光，哎，这时候吕光又死了。吕光死了，他的儿子吕龙啊也在那地方做皇帝啊。这个姚兴派人呢就去一作战呢，把他再战败了，这才把鸠摩罗什法师请到啊这个长安来。请到长安来呀，做这个翻译经典呢这种工作。现在呢，已经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给抢了。那么这个翻译经典的工作呢，是很艰巨。为什么吕光 去抢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为什么游行又派兵去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因为当时啊，鸠摩罗什法师啊是德高望重，道德也高超，一般人呢也都崇拜他，相信他，所以呢这个姚兴把他抢到中国来，才翻译了很多的经典，这是鸠摩罗什法师到中国来的因缘。到中国来呀，这个姚兴啊就说是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智慧太大，这个智慧没有比例的，如果他要是啊没有后人呢，这种有智慧的人要没有，要不留下一个后人呢，这是太可惜了。于是乎他就强排着鸠摩罗什法师，这鸠摩罗什法师呢就结婚，他赐给他两个的良民啊宫里他的这个美人，那么给鸠摩罗什法师啊做太太。他的目的呢就是想要鸠摩罗什法师啊生出一个有智慧的儿子，好继续啊他的这种的学问。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啊当时也推辞不了，因为啊在这个皇帝的这种势力压迫之下，也就没有法子推辞，也就接受这个条件。可是接受这个条件之后怎么样呢？这一些个和尚啊，中国一些个法师有800多，当时啊在一起来翻译经典，有800多个出家人，从事帮着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个经典。当时鸠摩罗什法师对中文呢那么不太清楚，但是他对梵文呢是清楚，所以呀由中国这800多出家人来帮做助手啊，从事这翻译所有的经典。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一些个800多法师啊就都不佩服这鸠摩罗什法师，说啊你看你叫我们不接近女人啊，叫我们没有太太，出家人说没有太太，当时中国人呢也就好像这个美国这一个样的啊，好像这个尤金维纳普拉海斯啊这一些哦就都说是法师，但是啊这鸠摩罗什法师就主张啊人没有太太。那么现在他自己有了太太，于是乎这些个法师就都很不服气的，很生气的啊，都哎你净讲净骗了，你现在这样他不知道啊，他这个是环境的压迫呀，不得已才这样。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于是乎啊在一早些过堂啊，这叫出家人吃饭的时候就过堂，哎过斋堂，这吃饭的时候啊那么每一个人面前呢，每一个法师面前呢没有旁的东西吃，只有一包针，这个用纸包的这个针，
做衣服这个针呢，你你等他们放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呢，做什么呢？鸠摩罗什法师就对大家讲说，今天呢俺们没有饭吃，就吃这个针，大家你这个拿这个针来做当饭吃。这些和尚一看，你看看我也不敢吃啊，他看看你也不敢吃，没有一个人敢吃这个针的啊，你望我，我望你，怎么吃针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法师真胡闹，真是发狂发癫，怎么叫我们吃针呢？这更发脾气了，这一下就有的说，这个针怎么能吃啊？你叫我们吃针啊？你先吃看看。鸠摩罗什法师说啊、哦，你们不能吃啊，好，拿来我吃啊。把这八百多个和尚啊，这个八百多包针呢、啊，都拿到他面前啊，把这个纸包打开了，他就像你吃面吃面那么样子啊，把这八百多包针都给吃了。这些和尚一个，哦，哦，叫什么啊？是不是他会变戏法啊？啊，这个针真能吃吗？跟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就说了，对他们吃完了针，就对他们讲，说你们各位都不能吃针啊！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啊吃得针，就结得婚，你要吃不得针，就结不能结婚啊！你谁要想结婚呢，可以吃一包针，先吃一包针啊！这么这一些个八百多法师一看，哦，自己没有这么大的道业啊，都是啊不可以了，于是乎啊对鸠摩罗法师也不敢轻看了，也不敢呢再不服了，不佩服了。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下了座，回到自己的房里边去，有两个侍者跟着他到房里头去啊，说你帮我做一点工。这两个侍者说，做什么工啊？说你们把我这个针都给我拔出来，在这个毛孔里头，这个针呢就往出飙，我又都走出来，这个针呢啊，这真是像变戏法似的，做这个魔术啊，做幻术一样。所以啊，这个在鸠摩罗什法师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他就有两个儿子，可是他的神通妙用呢是不可思议的，咱们人呢不能因为他就有这个儿子和有太太来就看清了这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啊，这真是菩萨示现。那么鸠摩罗法师他自己的这种的因缘呢也是很长的，他的父亲呢叫鸠摩罗燕，是中印度一个他父亲的父亲在国家是一个做大官的，做丞相。本来他这个丞相，他父亲这个丞相可以呀、啊、传给他，他可以继续啊做丞相。可是他呢不愿意做官，愿意干什么？愿意修道，就想要出家修行。出家修行呢，于是乎就各处游学，各处去参访名师。因为他父亲是个做大官呢，所以他到处啊也都受人的欢迎啊。于是乎啊，他走到这个秋瓷国的时候啊，这秋瓷国王啊就
到郊外去欢迎他。欢迎他，于是乎请他就到这宫里头去宴会吃饭去。吃饭的时候呢，这个七乌慈果王有个妹妹，他这个妹妹呀叫七婆啊，对这个鸠摩罗宴呢一见就钟情了，一见钟情。因为这个鸠摩这个秋瓷果王的妹妹呀，她生来呀就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啊，所以在她本国所有的男人呢她都看不起，认为都配不上她。那么这一次呢见着鸠摩罗宴一见就坑心了啊，就钟情了。钟情，于是乎呢啊，大姚对他哥哥这个秋瓷果王虽然没有说什么，他哥哥也很聪明，一看他妹妹对这个鸠摩罗宴这么样有好感，一定是已经以身相许了，于是乎就把他妹妹嫁给鸠摩罗宴。嫁给鸠摩罗宴没有好久就怀孕了，这怀孕你说怎么样啊？哈，一怀孕可就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呢？他的母亲呢，怀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在他母亲肚里头啊，啊，本来他母亲不懂印度的语言，公然呢他把印度的语言又会说又会听啊，就把这个梵语统统的会。不单这个，而且呀还辩才无碍，这个智慧呀大增。那么当时有一个罗汉呢啊，就对人说这个女人呢肚里这个小孩子啊可不是平常的啊，这是个有大智慧的啊，有大智慧。这是啊鸠摩罗什法师在他妈妈肚里头就帮着他妈妈能增加智慧啊。这个罗汉呢就讲起来说，舍利弗，佛的弟子舍利弗啊，以前在他母亲府里头啊，也是啊他母亲智慧大增，大呀这个小孩子和舍利弗啊是一样的。鸠摩罗什他的母亲生鸠摩罗什法师之后又过了三年时候，他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在这个时候呢，鸠摩罗什法师的母亲常常啊到一个叫巧离大寺去听经闻法，因为他自己的根基非常的好，所以听这个法师所说的法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苦和空，是无常和无我的。所以呢他就发心想要出家。在这个时候呢，鸠摩罗什法师仅仅7岁， 他母亲发心想要出家，可是他父亲以前想要出家了。又和鸠摩罗什的母亲结婚之后，他就不想出家了，贪恋呢他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太太，又有钱是又有地位，所谓富贵到极点。在这个四十二章经上说，贫穷就不是难，富贵就小道难。所以这鸠摩罗什法的父亲呢，因为被这个富贵所迷啊，不单他自己不出家了，他这个太太现在想要出家，他也不准，不准他太太出家。那么他太太呀，就下决心，下什么决心呢？他就发一个愿，他说我呀，如果不出家，我认可死了，我也不在家，如果你不叫我出家，我就为死而已。于是乎啊，他就不吃饭了。那么最初不吃饭，这个鸠摩罗燕也不以为然。我们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到了第六天不吃饭啊，不单不吃饭呢，连水他也不喝，什么也不入口。这样子呢，鸠摩罗燕一看是不行了，再如果不许可他出家，他真就要饿死。不向他太太投降，现在也要投降了，也要向他太太来低头了，说好了，你要出家，我答应你出家了啊，你可以吃东西。咱们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说，你叫我出家吗？许可我出家了，要先把我法给落了，然后我才吃东西。如果不落法啊，我吃完了东西你又不许可我出家了，那我怎么办呢？鸠摩罗燕啊，看这个在这个情形之下也没有法子啊，没有另外的方法啊，没有其他的途径可走，就到巧离大寺，请来这寺里边的住持方丈啊，请来了就给他太太落了法。落法之后，他太太呢才有吃的东西，吃完了东西，这是个出家人喽，所以以后啊就学习佛法。那么学习呢，因为他诚心太诚了，你这个对于佛法呀一定要有真正的诚心，没有诚心呢，学多久也不会有所得的。因为他心诚到极点了，如果不许可我出家，我认死，有死而已，只有一死。因为他生死他直至度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所谓净极光通达，净到极点了，把什么都放下了，这时候他灵光了。 县城，于是乎就挣到出国。那么挣到出国，他就带着九摩罗什到这个庙里头去玩。九摩罗什法师那时候七岁的小孩子，到庙里边呢，啊，看见人家拜佛，他也拜佛；人家烧香，他也烧香。啊，又看见呢，在佛前有一个很大的鼎，啊，他要最轻也有100磅这么重。这个七岁的小孩子把这个鼎啊拿着就顶到头上，啊，这个钵顶到头上了，很不费力就顶到头上了。等顶到头上，他就想，啊，我才七岁的小孩子，我怎么可以顶得这么重的一个钵呢？一个东西呢，他心里这样一想，一生了思量分别心，啊，这个钵呀，啊，就重起来了，重起来他就拿不住了，拿不住，于是乎就跌到地下，啊，跌到地下，那么他由此啊。他就了悟了，了悟什么呢？了悟是啊，这个世间一切一切的事情啊，都是一切唯心造。在他没有思量分别这个时候，就重而不重啊，本来是重的东西，他也拿得动。那么一生出思量分别来了。啊，本来不重呢，也变成重了。他由此知道，哦，这一切原来呀，都是唯心，万法唯心。他生出这么一个心，就不是那个。真心，那么他悟了这个一切唯心造，于是乎啊，也就跟着他母亲呢出家。你说这时候出家，他父亲呢应该怎么样？他父亲一定心里啊很不舍得的，既不舍得太太，又舍不得儿子。这个太太也出家了，儿子也出家了。这时候真是难割难舍的，一定有这种情形啊！为着他父亲呢，啊，就痛哭流涕也不一定的。但是他的母亲呢，心肠很硬的，你就哭啊，我也一样出家。九摩罗什法师啊，也就跟他母亲就出家了。那么这个九摩罗什呢？虽然年纪很小，他呀也明白这个出家的道理，所以呀就跟着他母亲呢也一起出家。他父亲也不舍不得叫他出家。九摩罗什虽然年纪小嘛，也就啊照着他母亲这个方法去做，也不吃饭了，也不喝水了，一定要出家。你不要跟我跟着我妈妈，我就饿死了。那么也饿了大概4-5天的时间。他父亲一看也没有法子了，于是乎啊也准九摩罗什出家了。那么这是啊九摩罗什啊和他母亲出家的原因。在九摩罗什法师出家之后，这消息啊 小乘的教法。学习小乘的教法呀，每一天他读诵啊1000首偈，这每一首偈呀有36个字，那么在这1000首偈呀就有36000字这么多。一天就小这么多字啊，这36000字啊等于这个楞严咒啊30几倍这么多。这楞严咒是1230几个字，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以7岁的年龄一天就读36000个字。你想一想这种的聪明智慧和我们每一个人呢来比较如何。咱们现在每天读诵学这个中文24个字，明天一问又不认，又不认识是什么了。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一天就学36000个字啊！你说俺们要比较鸠摩罗什法师，那是应该怎么样比法呢？他一天就学36000字，这很快就把这个佛所说的经典呢学的这个小乘经啊都学完了。学完了那么他拜一个师父，他这个师父谁是他师父呢？他师父叫盘陀达多，又叫普达多。盘陀普达多师父啊，不单学这个，又学啊这世间所有的这种艺术啊，医补星象所有的这种的知识啊，属他的小医，就是关于医药的医学的术，补就是算卦的啊，占卜星象，星就是啊给人家看看命运啊如何啊，你这一生怎么样啊，相就是相面呢，看看你这个面貌生的哪一部分呢是出贵，哪一个地方呢是不出贵，富贵的人相貌怎么样，贫贱的人相貌怎么样，这叫看相啊。这一补星象所有的世间文字啊，鸠摩罗什法师他的小啊小尽了。那么学尽了这个小乘的经教啊，这个经典呢，他又去到印度啊去学大乘经典，同他母亲，因为他母亲呢自己觉悟啊，他是国王的一个妹妹，出家了之后啊这供养啊不知多少，这个也供养钱，那个也供养好的饮食，一天到晚呢有好的享受，所以呢他自己呀不愿意有这么好的享受，并且 他发愿呢要学习这个佛法，再到啊佛之出生的地方印度啊去各处游历。于是乎啊，他就带着鸠摩罗什法师啊到这个印度里边去。鸠摩罗什法师啊到了印度之后又学大乘法，先学 小乘，晓得这个小乘的经典也非常微妙的，以后一学习大乘的法门，那么才知道这是啊妙中之妙的啊，这种境界就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的佛法。这是啊鸠摩罗什法师他由于出家之后啊每一天呢他又聪明嘛又不懒惰啊，因为他聪明，所以学的经典很快的，因为他不懒惰，所以呀、啊学的这个学问呢也就多了。如果单单聪明他要懒惰也就不能学的太多，单单呢不懒惰他要不聪明也不会学的多了，所以他既聪明又勤俭，所以学经典呢也非常之快非常迅速啊。这是鸠摩罗什法师啊学佛法的一种经过。他把这个大乘的经教又学圆满了，于是乎啊他就回到秋瓷国去弘法教化众生，因为他这样的聪明这样的勤学，所以呀、啊、一般的人呢就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聪明的法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国家有一个论师，论师啊什么叫论师呢，就专门和人辩论，和人呢来用这个言语啊和人辩论的这个道理。他认为呀、啊、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呢也不能啊辩论胜过他了。于是乎啊他就敲起了那鼓，国家那个大鼓啊，这叫王鼓啊，打这鼓，打把很多人呢都来听他打鼓，一定有事情啦。到这儿他就对人宣布，他说无论任何国家的人任何国家的论师这辩论的法师，他如果能把我辩论呢输了啊，我就啊把我的头割下来来谢谢他，来谢他啊，斩首以谢啊，把我的头啊割下来我送给他做礼物啊。你看这个啊就好像啊那个舍利弗的舅舅啊和佛啊立那个宗似的啊，他立 说谁无论讲什么道理，要是把他讲的没有话讲的，他就割头。这时候鸠摩罗什法师啊，就从这个国家经过，就问他两个道理。可是这个论师啊，就张口结舌，没有话讲，没有话讲。但是也舍不得斩头了，于是乎就拜鸠摩罗什法师做师父，跟着他学习。跟着他学习，鸠摩罗什法师到他的舅父这个国，就是秋兹国。他的舅父就非常恭敬他，舅父啊也信佛法，也非常恭敬他，就给他用这个金子造了一个狮子座，请鸠摩罗什法师啊登坛说法讲经。可是鸠摩罗法师在这时候另外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他预备啊去度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因为他这个小乘的师父有很多人呢信仰他，如果把他这个师父度明白了，就可以度了很多人，都学习大乘的佛教。所以呀、啊，他的舅父给他造这个张椅子的时候啊，他就有这个这种的计划，想到其他的国家去。可是这样子一来呀，就会令他父亲对他的舅父啊对他生出一种的不好的印象。怎么样不好呢？啊，我这样子好好这么样好待遇你，给你造金狮子座，你都留不住你在这国家啊，那你这个外甥啊对舅父一点都没有一种情感。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啊，鸠摩罗什法师本来想去见他的这个小乘的师父，可是他小乘的师父呢就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秋兹国来了。那时候也好像现在在海关上啊就报告说有一个印度的法师叫普达多，他现在呀要到我们国家来，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师父。于是乎这个秋兹国的国王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就到郊外去迎接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去迎接呢，这国王啊就问他师父说，你为什么这么远你来到我这国家来呢？啊，鸠摩罗什法师说，我第一的听说国王你这么样子相信佛法啊，恭敬三宝，所以我来呀要见一见国王。第二呢，我 就听说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现在啊，他的法缘这样盛，我来看一看他。我们于是乎就请到秋兹国里边去啊，就住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住在一起。住在一起，鸠摩罗什法师本来要去度他师父，现在他师父来了，于是乎他就给他师父啊讲这个德女所问经，德女所问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道理。